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九章开始看哈。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眷顾，让我们能够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开始的经文，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你所给我们的话语中来认识你，也认识你何等的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从十九章开始看，那我先来读一个人读五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你了。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声、闪电和密雨，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中的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的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地震动，脚声渐渐离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就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吩咐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雅人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的面前，恐怕我忽然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九章。那么第十九章第一个讲告诉我们时间时间就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所以从他们这一个神定给他们月节之后，他们出埃及到现在这边的话，那么呢已经 已经啊也经过了一段时日哈、啊，那满了三个月啊，也有的经文翻成三月的啊初一日哈 啊, 啊，这两种可能都可以。那么这是神到了西乃的旷野啊，西乃山啊跟何烈山都被称作神的山。那何烈山呢是一个山脉的名称。就是一个山脉的名称，那西乃山是整个山脉当中的其中一座山，一座山峰，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不知道西乃山在哪里，我们知道何烈山脉知道，但是是到底当年的西乃山是哪一座我们就比较不清楚。然后到这个西乃的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就在山下安营，那么摩西都到山上啊，到神那里，神就从山上呼唤他、哦、那么要他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啊，圣经当他讲两次的时候都是告诉他啊一件重要的事、啊、就是他要很清楚的告诉啊上帝的百姓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也把他称作雅各家，因为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带来归我啊。第一个要紧的事是人啊，不单单看见上帝怎么样拯救人、啊、更要紧的是看见啊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啊、上帝的目的是什么。神说我将你们如鹰呢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就好像就说他们并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力，是神自己把他们背过来的、哦、好像、啊、鹰、啊、背着一个、啊、这个小鹰然后在空中飞翔一样，飞过所有的艰难、啊、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来。那么重要的是归我，所以、啊、当以色列人被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呢，他们变成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那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要记得，当一个人受洗是归入主，是属神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受洗以后，我们、啊、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是属神的人。所以如果属神的人，我们称神是主，他就要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就要，所以下面就讲，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所以如果你当让上帝做你的主，你就要真真实实听他的话，然后呢，遵守我的约。那么我们是跟神立约的，立约的。那么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啊，分别使他们呢。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再讲一次归我，做什么？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这边讲啊，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哈、啊。一个祭司是像神，在神跟人中间的，有一个真实的啊祭司的国度。那么呢，还有一个圣洁的国民。好，那么。当神说你们要从 万民中我把你们分别出来带来归我的时候，那么你们就是我的百姓，就是属我的，我就是你们的神，我就是你们的主、哦、那其实神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对不对？本来就是万有的主，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被神拯救，他仍然是 万主之主。不管我们的心态如何，他仍然是万王之王，他本来就是。但是这里特别的强调是什么？特别强调的是说、啊、上帝这样做讲的意思是、啊、这样讲的意思是他把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 伸手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那么呢，使他们成为神的一个特别的看顾的，特别看顾的。好，用人的简单的一个可能可以思想的比喻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啊到这个海滩上面去走，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石头，你看来看去你都不要，最后你看到一颗很漂亮的石头，你就怎样？ 把它拿着，你就觉得哇，这个太好了，你就收藏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万民其实都是神的，万有都是神的，因为神说全地都是我的，但是是我特别把你们怎样捡起来的，然后捡你们起来归向我，所以他像一个神所珍贵的，神所爱的，神所特别喜欢的。所以这里就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我把你们带出来，然后这样子特别带你们，是把特别的恩典给你们，特别的恩惠给你们。所以呢，你们要听我的话，其实万有都应该听神的话，对不对？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其实万有都要遵守神的约，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特别的，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也就是神特别的要来眷顾他们，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然后呢，在这里强调两个，一个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那其实祭司的国度呢，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些拜偶像的民族呢，他们都有祭司，就是有巫师，对不对？就他们的自己的祭司，其实他们都有啊，他们都有。可是呢，这边强调祭司的国度是讲到说，唯有在万民中，唯有他们能够向神来怎样，来献祭，能够在当中呢跟神有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特别分别出来，唯有他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来跟神有那样的一个恢复好的关系。那么献祭的意思呢我们现在的人献祭的意思比较上是讨好神，希望上帝怎样祝福我们。你看一般民众拜拜的目的是什么？讨好，对不对？我拿好东西拜你，然后你就要怎样祝福我，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念。那这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以前的观念是因为你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你得罪了，你认为你得罪，你要借着祭来跟你所拜的神明恢复那个什么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呢所以以色列人早期献祭的时候从这个挪亚开始，挪亚不是出了方舟吗？然后上帝恩待他了以后，他不是就开始献洁净的当作祭物吗？就是来说，上帝，我借这个祭来表明我跟你恢复那个什么好的关系，好的关系。那为什么用祭？那就代表人是得罪那个神明的，所以因为得罪了，所以需要用祭物来代表说愿意这样子来代替我。所以呢，你杀了一头羊代替你，杀了一头牛代替你，这个就是早古代献祭的意思，献祭的意思。那跟现在不一样，我说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讨好，对不对？以前不是，以前是赔罪，赔罪的观念。以前的献祭是一种赔罪的观念。所以，但是在这里是讲到，唯有你们能够做祭司的国度，是讲到唯有他们能够跟上帝在上帝面前恢复那个好的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是圣洁的国民，圣洁就是圣。圣这个字呢，我们一般把它想成道德上的圣洁，那不是这个意思而已。主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圣是一个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下面我们就看到上帝要他们分别出来。第十二节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要致死，不可用手摸摸它，必用石头打死，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所以他们整个神把那个山怎样第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所以圣的意思呢，不是一般人讲的那个道德的圣洁。虽然我们翻的是圣洁，但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圣不是这个意思。圣是分别出来，本来西乃山跟其他的山没有两样，但是因为上帝要临到这山，所以这个山就要怎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你要把这个山画一个界限，在界限内跟界限外是不一样的。界限内就是圣，界限外就不是圣，这样知道。所以圣的观念呢，圣洁的圣的观念，你可以用这个界限去思想。在界限有在界限内跟界限外，因为你把它分别出来了，所以它被分别出来的这一块地是归上帝的，这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当一个人说他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就是归给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全部的在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界限的范围内，范围内。好，所以这个叫做圣，叫做圣。那么这个神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也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国民。所以呢，以色列人是从万人当中被上帝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属神的特别的圣的，分别为圣的民族。好，所以在这边呢，我先跟大家提的就是说，神其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在万所有的这些万有当中，上帝特别选了什么？以色列民，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由神自己来牧养他们，带领他们，那么由神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们可以做祭司的国度，他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做属上帝的子民。那条件是什么？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是条件哦。你要分别成为圣，就要遵守成圣的条件，对不对？就要守成圣的条件，要不然那就不是分别了，那就没有分别。好，那么我们记录这个段话，我说的旧约都是预表，旧约都是预表。旧约的预表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实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呢一般比较难想象，因为它不可见，但旧约发生的事是可见的。比如说出埃及，这个是一个可以见的，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把旧约发生的事情演成电影，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你就很难把它演成电影，因为你可以看到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是不是？可是在整个一个生命的经历，其实是跟出埃及是一样的，出埃及是一样，就是我们原来是在法老的手下，我们原来在世上是被辖制的，因为法老就从属灵上来讲就世界的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一个。好，我们先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26章18节。使徒行传，这个是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一个见证。16节这个使徒保罗就告诉亚基帕王，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天发出了一个大的光，比日头还亮。那么呢上面就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他保罗就在第15节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16节，主耶稣就给他使命，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么那个影像就是出埃及，就是出埃及。因为我们原来在撒旦的权下，在这个世界底下，我们是被捆绑的，被压制的，我们是不得自由的。那么呢，我们在罪的底下，我们是难以胜过罪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权势去胜过他。所以在旧约呢，上帝就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我们的例子，成为我们的例子，那让我们明白说我们是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这个叫预表，知道吧？预表。好，那我再讲这一节你就更知道预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第一节，我来读。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营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营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然后下面讲，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好，这后面我们在读出埃及的时候会继续讲这个。所以出埃及就是一个预表，知道吧？预表。你看他们实际的在旷野里面有营柱火柱带他们，对不对？他们实际的走过红海，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吃了灵食，属灵的食物就是玛拿，是不是？他们实际喝了磐石出水，是不是？他们实际喝了，实际吃了，但这些都是预表，用世界的东西来预表今天的基督徒。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后来就讲，那么玛拿就是他的身体是可吃的，对不对？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在吃生命的粮。那我们为什么要喝生命听有祷告，有基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活水的泉源要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他用可见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属灵上这个不可见的事实。然后再往后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刚才我们有读，那么神说，我把你们背在背上，如鹰背在背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所以子民、祭司、国度三样，对不对？三样。那你来看第九节说什么？彼得对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三样不要忘了，三样有没有看到？三样，一个是什么？祭司，一个是国度，一个是什么？子民，知道吗？我们被拣选的族类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讲三样，讲三样。所以这个万民中，万民中神把我们带出来，那么我们成为一个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三样，三样。所以对旧约，对新约没有两样，知道吗？旧约是一个看得见的，了解吗？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呢，所有的基督徒要记得，我们都变成新的以色列人，知道吧？我们叫新以色列人，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我们都是被背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被背出来？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什么死，借着他的死跟复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经历过逾越节，只不过这逾越节的羊羔是耶稣，是耶稣，所以我们就从他啊，从他的血的啊遮盖底下出来，涂抹底下出来。好，所以呢，这样子哈，那我们就更清楚哈，更清楚整个旧约。所以读旧约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想象，知道吧？哦，因为它是实际可看的，可以看的。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灵修就是拾玛拿。所以你用想怎么样捡玛拿去想怎么灵修，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么上帝已经讲清楚了，讲清楚了，这就是上帝要的，知道吗？也是神给我们特别珍贵的恩典，记得这是特别珍贵的，不要忘记，神本来就是万王之王，那么万主之主，那么但是他却把我们从万人中特别选召，让我们有这个特殊的地位跟身份。所以第七节，摩西就把长老都找来，把上帝的话跟他们陈明了。上帝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然后呢，百姓的长老们哈，那么百姓都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表示什么？大家都同意了，对不对？大家都同意了，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你们呢，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是不是？那这些百姓都说好。所以记得我们每一次受洗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们说什么？要。那你就要问，记得了，你生命有没有让他做主？其实我们就要问下面这一句话，就以后你就要常常问自己，你既然受洗说是让耶稣做主，那你真的让他做主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反省这个事情，还是说我们自己在生命中做主？那什么叫做让他生命中做主？你听他的话，守那个约啊，守我们跟主所立的约啊。所以我们怎么让他做主？就是主的话我们要听啊，主的话我们要听啊。好，那么呢，那么耶摩西第八节，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耶和华说：好，那我要跟你们立约了，我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这样子我跟你讲话的时候，百姓可以听见，就可以永远信你的，知道，不是信神哦，很奇特，因为摩西是约的宗保，摩西是约的宗保，那这也是一个预表，旧约的宗保是摩西，新约的宗保是耶稣。所以当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信耶稣，知道吗？所以神让摩西跟他见面的时候，神直接跟摩西的说话，那么这个说话的影像也让百姓都可以听见，这样百姓就可以怎样相信摩西说的话，知道吧？所谓相信摩西说的话，就是相信摩西说的话是出于神的吩咐，出于神的吩咐。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哦，我们借着受洗归入主，对不对？罪得赦免，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能够相信主对我们所说的什么话。所以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为什么要圣灵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才会叫我们悔改，知道吗？圣灵才会叫我们悔改，我们人只能认错，人是不会悔改的，知道吗？悔改是圣灵做的事， 人可以认错，认错不是悔改，悔改是一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能够真心的到上帝面前，能够真真实实的转向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悔改，第二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知道吧？就进入神的话。第三个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三件要紧的事。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信那个中保耶稣。好，所以旧约跟新约一个两个平行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摆在这里给大家看。好，第十节，那么要开始立约了。要开始立约的时候，第十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叫他们洗衣服，然后呢然后因为他们第三天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第三天。然后第十四节，百姓就下山到摩西下山到百姓那里，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所以这件是一个要紧的事，对我们现在来讲，洗衣服是简单的事，对不对？但是古代的人洗澡洗衣服都是什么不常发生的事，不常发生的事。然后呢，也跟他们预备不可亲近你的，要他们把自己洗干净，不要碰到其他的。好，这是一个特别的事。那第三天上帝要临到他们那里，对不对？临到他们那里，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当中呢神用这个外在以色列人自洁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要是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洁净的人。那么呢如果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要他们先预备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好，要见上帝一定要洁净，一定要洁净。好，那么他们就然后呢把三的四维定了界限，刚才有讲，那么圣洁就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在家里所以要把自己在约的里面分别出来。那么这个神很严格不可以上山，不可以摸山的边界，然后摸山的边界就要把它致死。致死呢，你不能用石头打死它，因为你会碰到它，不是用手碰它，你只能用石头怎样打死，知道吗？因为你碰到不洁的，你就怎样不洁。所以圣经常常说用石头打死就是这样你可以用石头打死，或者用剑把它刺透但是都不可以让他活，不可以让他活，因为他得罪神，得罪神的圣洁。好，所以人跟牲畜都不行，人跟牲畜都不行。好，第十六节，第三天呢，神在雷轰闪电密云角声当中呢临到了，百姓尽都发战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很可怕的景象。摩西就率领百姓出营去迎接神。那么呢，大家都站在山下，整个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所以整个山被火烧着如烧窑一般，那整个山呢大大的震动，脚声就渐渐的高而又高那么摩西就说话，有神的跟他回应。所以你可以让百姓看到摩西可以跟神的对话。那么神就呼召摩西上山顶然后耶和华神再吩咐一次，因为人会好奇，对不对？你摩西上山了，那我们会怎样？想看一下到底上帝长什么样子，知道吗？所以神又跟他们再讲一次说不要闯过来，要不然会怎样？会死亡那么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所以所有要准备献祭的人都要自洁，不能上，因为这个山已经分出来了。好，所以这些呢，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上帝没有办法见人，知道吧？或者人不能见上帝，啊，不能，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只能洗洗澡、洗洗衣服，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知道吗？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自洁，不是圣洁的，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什么？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罪没有真正除去。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将来要在天上见神，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你看旧约有一个看得见的西乃山，对不对？好，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预表，要告诉我们将来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好，那看不见的，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新约的很后面，已经快要到启示录了。好，十八节，我来读，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能摸的山是什么？西乃山，对不对？碰得到的山，此山有火焰，因为神降临不是有火吗？密云、黑暗、暴风、角声、说话的声音，对不对？哦，刚才不是讲吗？神跟摩西说话，有角声一直拖长，就是讲刚才我们读的。然后呢，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其实百姓都发战，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这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所见的极其可怕，所以摩西也讲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摩西也是很担心，对不对？好，第十八节说你们言不是，记得，哦，我们不是到西乃山，对不对？好，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乃是，我们乃是来到什么？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旧约只是带我们到西乃山，是让我们非常恐惧战惊害怕的，是不是？新约要带我们去哪里？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住的地方。所以旧约，百姓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对不对？我们是借着耶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跟上帝怎样立约的，立约的。好，所以呢，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借着主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天上的耶路撒冷，知道吗？那么原来看不见神，只有火焰、密云、暴风、黑暗、角声，这些是不是？那到天上我们看到什么？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共聚的总会，很长，然后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什么血。所以耶稣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把他的血带到那边，用血来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都可以到哪里了？到天上，到天上。那么摩西带以色列人呢，只能在西乃山，不能够摸那个山，知道吧？那么要记得，天上有告诉我们这六样，千万的天使，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耶稣，还有宝血，对不对？还加两样，一个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要一样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所以天上真正的人只有两种，所以基督徒在天上只有两种，知道吗？一种是什么？长子。一种是什么？啊？被成全之义人。所以呢，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放在心上，知道吗？我们要做长子，做长子，做一个在主里面被成全的人。长子呢？我们读创世纪，我就跟大家讲了，对不对？长子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义人是什么？义人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的人，悔改的人。所以创世纪我们读过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对不对？后来王从犹大出来，对不对？那约瑟承接了长子的名分。好，那我们今天就不再讲这个，我们要继续读后面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节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节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在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明白旧约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看的神是一个烈火，一个烈火。但是呢，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都被这个圈在西乃山外，知道吧？那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永生神的城邑，是不是？可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但不要忘了那么呢上帝是圣洁的，是不是？所以在地上违背他的话的以色列人，后来都很惨，是不是？所以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地上都要被毁去，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要怎样？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好，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旧约是容易懂，可以想象的，对属灵的事可以用旧约去想，旧约去想，知道吧？好，所以我们现在百姓都准备好了，神也让摩西在他的面前被尊为大的。那么接下来上帝以色列也说好啊，我们要跟上帝立约，对不对？好，都说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来读二十章，二十章。我们继续读，第一一个人读五节，把它读完。
上帝吩咐以西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里出来，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债，对，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按我所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怜悯，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了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进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风雷、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面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好，我们先来看神要开始吩咐。一开始吩咐呢，他就先宣告：“我是你的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十诫。十诫，那十诫呢我们现在的分法是按照和合本那个圈圈的分法。和合本那圈圈，一圈一圈的第三节一诫，第四节到第六一诫，第七节一诫，第八一诫，然后呢再来第十二节，不是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黑圆圈吗？我们现在是这样分。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呢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的一跟二当成第一诫，然后这样子他就少一个了，对不对？然后把我们现在认为的第十诫分成两个：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一个，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变成一个。不过我们还是习惯用和合本这个分法。那我们就来读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十条诫命是一个要紧的，因为十条诫命呢，直接反映出来上帝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所以呢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诫命呢，有两个面向去看，一个是从外面所行的去看，一个是里面的意思是什么。里面的意思是什么？那神给人诫命的时候，不是让人看外面的意思而已，重要的是里面是如何，里面是如何。那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给诫命呢，通常是给是从外面开始给，然后希望怎样里面达到里面的改变，对不对？得到里面的改变。好，那这个呢我们平常很可以懂，因为人对神不熟。这是首先开始神真正的真真实实的跟人开始立的一个约不是以前没有立约，以前也有跟挪亚立约，对不对？可是这是神跟他的子民立的约，子民立的约。所以子民立的约，所以神的子民这个时候对上帝的认识算是很幼小，很幼小。所以很幼小的时候，神给他们立的约呢，都是一个从外面先看，但是为了培养他们里面的生命。我可以用的例子就是说今天你如果到小学一年级去当老师的话，你 给小朋友的吩咐会是什么？不要讲话，对不对？ 你跟他很明显的限制， 不可以上课，不可以说话，对不对？上课要专心，然后有什么事情要举手，是不是、啊、想要怎样都要举手，对不对？好，如果你今天到大学生，你一进课堂就跟说，跟大学生这样讲，他会怎样？退选的不修你的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理当他生命的本质应该知道这些的，对不对？哦，应该知道这些，是不是？哦，所以他应该变成一个内化啊，内化，不会 不用思索就不会去换了，对不对？哦，所以像我们开车也是一样，是不是？你还在学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要去看交通规则，对不对？那你记得很多以后，真的你后来还会再去翻吗？不会，你直接看号字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是不是？哦，所以啊，律法的本身是这样，你要知道它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如果只在外面维持的话，那就失去它本意了，失去它本意。哦，所以到新约就不一样。哦，等一下我们啊看到后面我会讲。首先第一个，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要开启去思想，在他们生命当中啊，谁是他们的神啊，谁是他们的神。那么不可啊，你可以看到啊，不可跟当这两个不一样啊。第三节是不可，第四节不可，第七节不可，对不对？第八节当，第十二节当，哦，那后面又是不可，对不对？啊，不可跟当不一样嘛。不可是什么？绝对禁止，对不对？当是怎样？努力去做，知道吗？哦，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哦，要求不太一样。哦，一个是你要用心去做，一个呢，绝对禁止你，绝对禁止。所以第一个就讲到，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所有的吩咐都从这一条开始，知道吧？啊，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把其他的东西当神，你也不可以把自己当神，知道吗？啊，人犯罪的意念就是什么？你们要哎，你们吃的日子就像神，有没有？人想像什么？像神。人想像神。那你可以看到世上的这些有权势的人到最后都想做什么？想做王。王到最后想做什么？神。你看那个啊，古代这些君王到最后就希望人来拜他，拜他。所以啊，不可有别的神，其实这个是非常广泛去啊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主耶稣说你不可以啊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对不对？你不能把世界上的啊你想要得着的当你的神，不能。所以这一第一个诫命其实就要让我们很用心去思想，用心思想。所以第一个诫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单单敬畏他。
这里的话我有点疑问，我们那个祭祀祖先来讲的话是违反这里面的哪一句话？
我们把他当神就违反了。
对啊，我妈妈都说叫我爸爸保佑我，爸爸怎么可能？
对，我们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当作某种神明，这样就违背了。违背了第一节。
这个其实也不同的说法，因为我上次有提过，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利玛窦，他到中国来传教的时候的话，他当初一刚开始他是认可祭祀祖先，
对，
他认为他这个只是对中国的一个
习俗
传统，一个习俗，跟那我们那个就那个那个什么祭祀那个什么
孔子
一样。可后来的话就是说利玛窦之后的话，那时候当然是教皇国嘛，教皇国他就是不准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好像掺杂一些人怎么样去做这个解释的成分在里面。
啊，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无论我们对习俗的想法是什么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界定，去界定，就是说啊，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觉得他不会把祖先当神，但是他会纪念祖先，对不对？好，那你的心很好，就是你觉得我的祖先不是神明，他也不可能保佑我，好，那我只是为了纪念他，好，啊，你可以这样想，对不对？但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啊教导是，别人怎么看你的动作有没有影响人，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所做的让人跌倒就怎样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啊可以这一个纪念祖先，但我们就不用一般人认定的方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可以去扫墓，也一定要去扫墓，因为你要纪念祖先就要扫墓，对不对？那扫完墓以后人家再拜，你可以不拜，你可以鞠躬，是不是？你可以在前面祷告默祷，哦，思念都可以，你可以换一个方式让人很清楚的啊，或者相当程度的分隔出你把祖先看作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啊，早期天主教的一个传教模式，它是啊过去一直以来的模式，就是他们从这个第几世纪开始呢，当他们从啊这个君士坦丁以后开始宣教的模式都是什么？由上到下的，就是说他到一个部落啊，或者一个小的王国，都是上面的国王跟这些部落的长老们信了，那下面的人就跟着什么改，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想法一直是希望什么？上面的领导阶层接受这个信仰，下面就改。好，所以你看天主教一直这个模式在传，这个模式在传，所以他们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方式传，往这个领导阶层传， 往这个官方传，那这样子就面对了领导阶层的这一些人是什么来的。对中国来讲，这些人是从科举来的，那科举他拜的是谁？孔子啊，对不对？因为连孔庙皇帝都要下来走啊，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啊，他不是只是一个尊敬一个过去的圣人而已，其实已经把他当作一个什么神明，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啊，当时这一个天主教传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内部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一个就是说如果要希望啊清朝这些官员可以接受，皇帝不会那么排斥，他就要接受什么？接受祭孔，还要祭祖先。那另一派会觉得说不行，这样你还是没有让信仰落实，啊，所以最后呢，啊，最后在教廷之间的最后教宗给的谕令就是不可以。那不可以，当然这个康熙皇帝就火大了，他就不要了，就是说。啊，这边我们啊稍理解一下，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就是要当心啊，不可以有偶像。那如果我们尊敬的人，我们不会否定他在历史中的啊贡献，不要否定他在历史中的贡献。那也不需要啊，我们的祖先里面，我们啊慎终追远也很好，但是不需要把他当成一个神明来拜，因为啊这样的话就会啊落差太大，嗯。好，所以这边第一戒是最要紧的，如果能不能把神当作神， 那么要记得啊，不要用其他的。下面这一节就讲第四节，就第二个戒啊，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都不可以，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护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先讲前面这一段，就是神吩咐人即便我们是说好，我是侍奉神，是敬拜神的，对不对？可是也不能够用任何的物去取代他，知道吧？不能说哦，我是敬拜耶和华，那我就用一个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不行。即便这样也不行，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那不可以。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犯这个问题，知道吧？他们会做一个牛犊，然后说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 人总是期待眼睛看得见的，知道吧？人总是期待眼睛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后来这个穆罕默德就很清楚，所以穆罕默德他就严格要求这个回教徒不可以有任何有意义的图像，有没有？所以你看清真寺怎样，他们都很多很多花纹，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让你构成有意义的图像，知道吗？任何构成有意义的图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不行的，是他们是从这边来的。
十字架，
有的甚至是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个耶稣，会有这种。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早期没有任何困扰，知道吗？早期没有任何困扰啊，早期我们也没有特别标榜十字架，古代没有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些？当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为了互相通消息跟互相保护，所以就产生一些基督徒懂的暗号，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画一条什么鱼，对不对？好，是不是？所以用这一条鱼来表示我们是谁，知道吧？这样了解吧。好，然后呢，君士坦丁梦见十字架得胜，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什么得胜的记号，知道吗？所以人就怎样想要什么做一个十字架，所以人在墓碑上就要立一个什么十字架。但是我们立十字架倒还好，因为我们不把它当作神明在拜，知道吗？那什么时候会有困扰？
去赶鬼。
你如果拿着十字架去赶鬼就很有困扰了，知道吗？因为你已经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取代性的东西了，对不对？了解吗？如果你身上有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已经坏了，你不敢丢掉，你要思想为什么？
那开车挂一个十字架在前面这样子，
你的目的是什么？好，比如说你身上挂一个十字架项链，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一个人挂十字架也好，摆设就是提醒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开车要守规矩。比如说你后面挂了一条鱼，对不对？那你如果到时候这样东闪西闪，那别人就说这基督徒怎么这样开车的。所以你我们只要不要认为那些东西是用来保佑我们、保护我们，好像有一种这一类的，不要这种思念，这些都会让我们取代神，知道吧？这些不，所以如果你说你要挂一个十字架提醒你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知道吗？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圣物，知道吗？本来十字架是一个苦的记号嘛，对不对？但没有人会做一个大木头背在身上。人只会做一个很精致的 项链挂在身上。其实那个都是提醒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如果用来提醒你跟上帝的关系都倒还好。比如说你家里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用来提醒你，提醒你那是好的。但我要讲的是，如果这牌子坏掉，你不能说不敢把它丢掉，知道吗？如果你不敢把它丢掉，就表示什么？就你把它当成某种圣物的，知道吗？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嘛，有一个人啊，他去租一个房子，知道吧？租一个房间，然后他到了房间以后，都贴满那个什么圣母玛利亚这些东西。他说：“哇，我又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徒，都贴这些，我怎么办？”好。然后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李老师，你是基督徒？”我说：“是啊。”那我请问你，我租到一个房间有这些东西，我把它拿下来会不会得罪神明？他以为他拿下来就会得罪神明，这样他不要做嘛，对不对？ 那不拿下来，他就觉得他又不是这信这个的。我说：“你安心的把它拿下来，那个不会怎样的。”他说：“真的哈。”我说：“真的真的，你放心，你把它撕下来丢掉没关系。”其实人会怎样，人无形当中就把这些东西当成圣物，知道吗？那不行的。
提那个你看那个西方的宗教电影的时候的话，它其实都很巧妙，就是不会出现那个耶稣，他只是有一个
背影，
对，背影。
以前我们以前的电影不演正面，嗯，
但是后来有了，
所以演正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正面的人物的那个呈现的像吸引，知道吗？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演耶稣的人就要找一个谁？
长头发，
对啊，什么梅尔吉本？
在天主教十字架，他也是长这样。
其实，如果你真要符合圣经，要找一个最丑的人。对啊，他没有加型美容啊，我们看到他也不会尊敬他。对啊，你要找这样的人啊。嗯，你真要找一个演耶稣，就要找一个你一看就觉得很不怎么样的人啊。
那就没有票房了。
你讲的是这就实话、啊，对不对？所以古代的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老的还有那个看起来很不好看的样子，新的就慢慢改了。好，我们再回到圣经。所以人都是这样，人都是喜欢那个什么看得见的，知道吗？但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上帝看重的是人内心，知道吗？因为人有这些偶像，有这些物的时候，就会去跪拜，就会去侍奉。你看在马丁路德的时代，那几百年他们最看重的是圣物，知道吧？就是说这是钉耶稣的钉子，你看这是当年的十字架的碎片，他们就去收集这些叫做圣物。为什么收集圣物？因为天主教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积你的善功，知道吧？他们不是有炼狱吗？就是我讲一点点炼狱的观念，就是说在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你生下来，你在欧洲的话，你生下来就会受洗，对不对？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基督徒，是不是？可是你生命实在很不像样啊，那怎么办？那你已经信了，所以他们当时就取了炼狱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你在世上不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你死了以后要到哪里？要炼狱去，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来？出来到天堂去享受福乐。当你把过去的罪都补赎完了，知道吧？补赎完了，你才可以出来到天上去享福的。了解，天主教当年现在也是这种想法，叫补赎。所以呢，他们，你如果犯了什么罪，你就去问神父，神父就告诉你要做什么，去补赎你的罪，都知道吧？那如果有一些罪你不敢跟神父讲， 那怎么办？那你将来到炼狱里面去炼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什么啊？你如果有什么圣物，就可以少在炼狱多久；有什么圣物，就少在炼狱多久，知道吧？所以他们通通去怎样？找圣物了，知道吗？那如果你到这个啊圣彼得大教堂，好，那它不是有一个台阶吗？我忘记那个台阶是在哪里，在罗马，对不对？好，你可以在那个台阶啊跪一阶，背一次主导文，再跪一阶，再背一次主导文，知道吧？啊，背上去这样一次啊，就可以抵炼狱多少年，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就去怎样，就去做这些事。然后呢，你捐多少钱又可以炼狱免多少年，知道吗？然后最后教皇没钱了，没钱了说怎样，那就卖赎罪券啊。赎罪券就是这样的啊。那赎罪券你可以为自己买，你也可以为你的祖先买，知道吗？免得在炼狱里面一直受苦。其实这些都是违背什么？违背圣经的。因为人呢就是想怎样，想要用这些来取代上帝。所以这里神讲的，我是祭血的神。祭血的神就是上帝，是非常非常极为圣洁的，知道吗？有任何一点污秽，上帝是容忍不了的，容忍不了。人一定要专一向神，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所以如果一个人恨我的，恨的意思就是啊，没有敬畏上帝，知道上帝是这样祭血，就是恨神的，知道吗？哦，那么呢，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一句话跟后面的千代要一起看，哦，啊，你不要直接用字面讲说你一个人犯罪了，你的三四代都要受苦，知道吗？啊，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追讨人的罪，哦，是短的，哦，那么上帝赐福人是什么？长的，知道吧？用这个来讲，就是说神是祭血的神，神是啊在当中啊非常在意圣洁的事，对不对？可是上帝是这样子，上帝实在是有怜悯的神，所以他追讨罪是短的，但是他赐福是长的。所以你守诫命，他就施慈爱直到千代。哦，那如果你违背他，他就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本意是一个长，一个是什么？短，一个长，一个短。哦，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但是相较于慈爱跟公义，神更喜悦慈爱。更希望我们在他的慈爱当中，这样了解吧。那么第二个层面是，如果你真的犯罪的话，其实你对下一代是有影响的，下一代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一个啊，我不是绝对的影响，但有相对的影响，相对的影响。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啊，说话啊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对不对？总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下一代就会怎样？就学了，就会跟着你学。我们怎么做，下一代就跟着我们学。所以我们还是会影响到下一代。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惩罚，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败坏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话呢，比较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在公义上，神不是那么希望我们面对上帝的严厉，神更期待我们啊能够享受上帝的慈爱，所以神施慈爱呢，直到什么？千代，直到千代啊。那么呢，意思讲上帝要施恩典是大而又多，又久又长，但是神的愤怒是短的，知道吧？是短的，因为他总希望人回到对的路上来。
那牧师有时候有一些祷告的内容会说，就是说什么要 可能那叫什么，以前祖先犯了一些罪，或是这个土地上这个城市的一些祖先犯了一些罪，到所以说要那叫什么，砍断那个枷锁或是锁链，这样子是有可能的吗？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祖先犯了什么罪，但是一定是有犯一些罪，那我就是做祷告要洁净啊，要砍断啊。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圣经里面啊，我们如果翻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圣经神不断告诉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负责任，是不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负责任，但是呢，我们的环境是会从上一代留下来的，我们的环境会从上一代留下来，对不对？比如说你很有钱，那你留给你孩子的就怎样，就那个环境了，一个富裕的环境，对不对？那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人，最后我留给孩子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环境了，我们会把环境留给他。好，以色列人犯罪了，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那在巴比伦生的以色列人就怎样，就要承担那个环境，知道吗？那那个环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们祖先犯罪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在那个环境底下，他们就会祷告，主啊，我们的祖先得罪你，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环境，所以求你让我们啊赦免我们。所以你是从环境中希望学到功课，所以祷告的本意是在这里，了解吗？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却把它拿来做什么？
我觉得好像我会觉得这种祷告，我听了会觉得好像有点说都是祖先的问题。
对，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本意，懂我刚才讲的，这样听懂了吧？所以耶利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祷告？有，他跟上帝说，我们的祖先犯罪得罪了你，求你赦免，知道吧？那我们就拿来用，但我们我们没有去想他本意是什么，他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我们今天流落到外邦，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得罪你，所以你实在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因为你已经先说了，所以他就有讲了，你已经先说，如今也实在发生的，所以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了解吗？这样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会为我们的环境抱怨，我们今天不会为我们的环境觉得委屈，好，因为我们今天学到的是什么？上帝，你是信实的，好，你说得罪你的会这样，我们果然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反过来求上帝什么？上帝，你既然是信实的，那你说我们这样就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果然发生了。但你也说，如果我们那样，我们会得到祝福，所以他求什么？求后面的这个祝福，这样懂吧？就是我们实在学到的说，上帝你是信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祖宗得罪你，我们现在很苦的，是不是？但因为你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我们就要怎样？蒙福。这个祷告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不是这种祷告，我们这种是自私的祷告，就好像说什么，我把过去的罪洗干净，上帝你现在祝福给我，这不是原来先知们的祷告，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差别？因为你做祷告最主要是像纪念上帝的名，知道吗？我们的祖先根本不认识神啊，我说大部分嘛，不认识神，对不对？你们祖先是基督徒嘛？显然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去想一想，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祷告而已。所以他们以前说，人家都在推这个砍断祖宗的，我们教会怎么不推？我说 你砍断这个做什么？你觉得有一个捆绑在你身上吗？然后有咒诅啊，你有觉得有咒诅吗？其实不是咒诅，是他造成的环境，就你要去承受，你要去承受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就是一个环境了，苦的环境就一定咒诅吗？最近有人在讲啊，他说，就说你用千万也买不出 幼年的，幼年的受苦，对不对？对不对？少年两护恶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你让你的孩子过得很舒服，就是好事吗？不尽然，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从当中学习到，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是？如果他受苦，他却学习到苦所带出来人生命的激励，对不对？但我们希望是他过得好，又能够自动自发努力向上。你觉得呢？我想这不是罪人的本相，知道吗？我们都是罪人啊，罪人可以这样吗？如果每天给你吃好吃的，对不对？突然给你吃青菜豆腐，你会怎样？所以人是这样嘛。哦，我们最近啊，最近我们就在思想一个嘛，现在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有啊。昨天碰到学校一个系主任，我就跟他讲，他说现在家长来抱怨说宿舍不好，好，哎，你们这个宿舍太差了，抱怨清华宿舍不好。我一听，哇，我四十几年前到清华，我觉得宿舍好得很啊，比家里好得很。他们觉得，那在场几个我们这个年纪的，大家都说对啊，对不对？好得很啊，是不是？那会不会厨子不够用？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只有一双皮鞋，一双布鞋啊，还一双拖鞋，厨子哪会不够用？衣服呢？就两套衣服啊，厨子够不够用？以前我们怎么可能买第三套？只有一套制服啊，一套外出服就没了。那厨子会不会不够用？不会啊。现在呢？
那是你是男生，女生会抱怨不够用。
不会啊，以前那些女生谁有那么大本事？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啊，哦，不要说你们，你们都太年轻了。我们那个时候女生哪有什么衣服？家里根本没钱啊。你想想看，你就可以知道，就是问题是什么。到底好或不好，宿舍好或不好，其实那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看你过的环境是什么。对我们以前的人来到这里就觉得，哇，这宿舍太好了，宿舍太好了，还有这些可以放你衣服的地方，还有书桌给你，所以人这些都是一个，都是要去思想，都要去思想，就是说我们都要去思想啊。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做一些信仰，我们认为信仰上的事要去思想它本意是什么。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也要知道它本意是什么，要不然呢，我们其实那个背后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不会特以色列人或者这样，所以上帝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他们就故意去做一个偶像吗？不会嘛，对不对？耶罗波安不会说，哦，以色列人啊，你们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对不对？北国跟南国分开的时候，北国的王说什么？北国的王一想，你们都去耶路撒冷敬拜神，那我北国可能就怎样？保不住了，懂吧？耶路撒冷在南国，对不对？那你是北国的国王，那你会希望什么？你就在北国敬拜神就好了。那上帝说一定要去耶路撒冷，那你怎么办？你就跟百姓说，哦，不用跑那么远啊，我在这里帮你们做一个，你们在这里献祭就好了。所以人的私心其实是在那里。所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要去思想，不经意的啊，我们为了一些私心在当中啊，就会冒出来，那就是变成偶像了，就变成偶像。所以呢，我给大家读一节的圣经，诗篇139篇，139篇23节24节，诗篇139篇23、24节，139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首诗。这首诗呢，前面我讲一下，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锁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是奇妙，是我不能测，也不至高，我不能及。所以第七节就说我要怎么逃，我无论哪里逃，你都在那里，都逃不掉。他在表达什么？其实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无所遁形的，知道吧？无所遁形的，上帝知道我们，他用鉴察我，认识我，晓得知道，细察深知，没有不知道的。你看，从某个角度上很可怕哈，就是等于是有一个什么监视器跟着你走，知道吧？了解吗？没错吧？所以第七节说，我哪里去逃，我哪里去躲，对不对？如果你想到上帝好像一个监视器一直看着你，你会怎样？你就觉得要躲啊，对不对？其实上帝都知道，他只是用这个来思想，知道吧？但是呢，上帝都知道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我们吗？不是，上帝都知道是为了什么？为了赐福给我们，为了恩待我们。就好像一个妈妈照顾她出生的孩子，对不对？她都知道是为了监视吗？不是，是为了照顾，是为了帮助，是为了保护。所以23、24节他就讲了，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一节呢，为什么我说这个诗篇139篇的23、24节很要紧啊？我解释一下，他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鉴察就是鉴察我的心思，就是把我的心思怎样切开来，知道吗？我们的心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思是这样，但是上帝把它剖开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我的里面藏了一些东西，知道吗？藏了一些东西，这个叫做鉴察，把它剖开来。”不是只看外在的，然后我的意念呢要被试炼，试炼就是把那些杂质拿掉，然后把里面的真正的意念呈现出来，呈现出来。试炼不是吗？以前的熬炼金银子不是一直烧吗？然后杂质一直捞吗？最后银子就怎样聚在一块，对不对？这就是试炼。所以一个是把它剖开，一个是把杂质拿掉，给它放在一起。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才会显明，知道吗？所以我主日讲到跟你们讲，属灵征战是什么？心思意念的征战，知道吗？心思意念的征战。但我没有讲这个，其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心思意念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我是对的，但是如果剖开去看背后有什么，有东西，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可是把它熬一熬发现里面有一些杂质在里头，杂质在里头，有可能有自私的意念，有恐惧的意念，有担心的意念，对不对？都有。
不是，你现在讲到就是真的想到一件事情，我在那个启信那个长老教会上有一次找了一个牧师来演讲，那他就讲到，就是说，他讲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吧。但最后他那个结论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懂，他是说，求那个神给他力量，让他呢这个去跟这种的传统呢，能做一个好像是讲征战吧。对。那我想就是说，奇怪，我们基督教跟这个我们传统。那有这么多的矛盾吗？哪一些的话是相容的部分，哪一些是可能不入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我其实实在是区分不出来。
每个人感受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感受压力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我在这边要谈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些心思意念， 即便我们都认为很正确，我们也要祷告求神把它打开来看，求神把它放在一起看，免得我们呢有一些隐藏的，知道吗？隐藏的。然后二十四节是重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恶行这个字就是偶像，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偶像，就是我们可能在心思意念我们觉得说啊，我是追求这个好的，对不对？可是真的打开来，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什么偶像的，是取代神的，知道吗？
这偶像也可能是抽象的东西，比如说它可能是它可以 金钱这种物欲望很高，这种拜金，这个算是一个偶像。
对，其实偶像很多啊，有些时候 人希望啊，自己很有作为也是一种偶像啊。哦，人希望自己啊很被人家看重也是一个偶像啊。
很多，
偶像当然很多。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会觉得，现在的人不是讲吗？你要有成就感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觉得有成就感是对的啊。我不是说他错了，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认为要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你就同样的，我们变成一种对弱势的霸凌，对不对？因为弱势的人他就是什么，他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有成就感了。
你刚刚遇到的问题就是小孩子啊，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举手老师都不叫我？对，他就很受挫啊，就是每次他说老师从开学到现在就叫过他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举手表示什么呢？是不是表示你懂嘛，你知道嘛，你才举手嘛，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嘛。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举手的时候谁在看吗？就是神在看你。对，所以神知道，你知道嘛。可是我不晓得怎么真的帮助他不要受伤。
哦，通常我们啊，这也是一个机会，知道吗？当孩子说他举手，老师都不看他，哦，那所以我们跟孩子谈的时候啊，先从他期待的部分着手，哦，从他期待的部分着手，就说哦，我知道你是不是会了？你很想让老师知道，哦，那么他说是，哦，那然后你就从这边去引导，那你就可以慢慢引导他，啊，老师知道是很重要，但你会跟老师知道哪一个重要，知道吗？你要让他抓到那个重要的，就是我知道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就举手，但大家都可以举手，可是我都不会呢，我还是可以举手啊，但是老师反正不一定会叫到我啊，是不是？所以重点，我们帮助孩子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知道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可以掌管理的，那是重要的。你可以主动，可以积极，自己可以负责的，那是生命中重要的。那别人的回应是什么？虽然我不说它不重要，可是相对于这一个来讲，它就是次要的，知道吗？好，当然孩子一开始会觉得说，他也很希望被肯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帮助他前面的，然后再帮助他后面的，好，那然后再帮助他后面，他也很需要被肯定呐，哦，很需要在同学当中。尤其是如果是男孩子，他希望有成就感啊，对不对？他希望有面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就是说，虽然老师没有叫你或者怎样，但你要知道，啊，这件事情啊，妈妈会很肯定你，哦，那你会了才是最重要的，哦，那有没有找到？有没有对你？但是你要告诉他啊，你的会与不会，不是因为老师有没有点你，哦，有没有点你，哦，所以我们慢慢帮助孩子把他找到那个重要的去看待，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为什么？因为他会记一辈子，他会一直记得啊这些内心里面的伤害，哦，但是我们要慢慢告诉他，哦，那你然后通常我如果会帮助孩子，我会说你再观察一阵子看看，看老师都是点哪些人， 然后你再告诉我为你觉得你发现什么。那如果他最后发现说老师只看中某些人啊，没有看中某些人，你也可以看还有谁举手，老师都不点啊，不是只有你一个。我们帮助孩子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环境是什么，这样也会帮助他，不会帮助他，要不然孩子很容易受伤。
这个其实不光只是小孩，连大人都很难，因为我们比如说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对
朋友的认同，那工作里面的话可能是同侪，也可能是老板认同，那这种来讲的话，是不是这样说，它也是一种的偶像的崇拜呢？
最主要我们常常要去查看我们的内心是这样，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在团体里面能够跟大家比较和好的相处，那如果我们的认同只是奠基在这边，那也就还好，那如果我们的认同是变成一种是觉得说如果我不这样，别人不这样对我，那就是歧视我，看不起我，那可能就我们就要思考了。所以我刚才讲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帮助孩子重要的还是他主动的，他可以自我管理的部分，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刚才回到这边也是神，你要鉴察我的心思，试炼我的意念，对不对？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我自己都看不见的那个什么偶像在那里，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所以你看回到十诫来，十诫是做什么？十诫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这些雕刻，就是偶像，就是为了让我们走永生的路，知道吗？ 就是上帝的本意是让我们走一条永生的路，永生的路。所以如果我们要跟着神做上帝的指明，那么我们就要走在一条得永生的道路上。如果要得永生的道路上，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拦阻，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好，那么第七节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一诫蛮重要的。当你说当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讲上帝给我的感动是什么，那是你的感动还是谁的感动，还是真的上帝的感动？如果不是上帝的感动，你说上帝的感动，你就妄称什么神的名，对不对？你去跟人家讲说上帝给我的启示是什么什么对你是怎样，你就妄称耶和华的名，知道吗？比较可怕的是你认为是，但上帝不一定认为是，你自以为是。
这样怎么分辨？
所以圣经你往后看的时候，读到摩西的律法你就知道了，有很多人他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就是什么，还有启示，对不对？我发誓，你在谁面前发誓？所以妄称神的名神说我万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因为你把上帝的名抬出来是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因为你等于是扛着上帝的尊贵跟荣耀在说话，你是代表上帝的尊贵，代表上帝的荣耀，对不对？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好，我举一个例子，大卫有去跟这个大卫在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你可以讲这个话跟大卫一样，但你要问下一句话，你有没有大卫的信心？没有大卫的信心，那你退出去，你就羞辱神的名，对不对？没错吧？你说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的，好，你靠耶和华的名，你要活出靠耶和华名的样子要不然就是什么？ 要不然你就羞辱神的名嘛。因为神的名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说神的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要紧的。所以主耶稣的祷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愿人都怎样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容易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所以尊神的名为圣是一个主耶稣一开口祷告就求的，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怎样为圣。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这一个要紧的。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说话，你就要看是不是圣经的话。奉主的名讲道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讲了以后，将来天上耶稣说我的意思不是这样，那我们麻烦大了，对不对？因为圣经讲做师父的要做最严厉的审判了。所以就说我们读神的话其实是一件要奉主的名传达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件要极为谨慎的事。我们都会说错话都会误会或怎样，我们都要求主怜悯。因为我们太容易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所以在这边呢我跟社亲的弟兄姐妹讲当一个人得到神的意念，告诉人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要是记得你要负责任，知道吗？知道吗？先知要负连带责任，知道吗？先知要负连带责任，懂吗？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先知说完了不是就没他的事了？你看旧约的先知有没有讲完话就没他的事？没有，这叫连带责任，知道吗？先知传达完了，他就要连带那个责任，知道吗？对不对？他不会把上帝的话讲完了上帝你要我讲的我都讲了，我就怎样，我就没事了。有没有这种先知？没有啊，先知讲完以后，他就要开始扛那个担子，知道吗？以色列不就不听吗？那先知就要怎样？其实先知一直要受苦啊，因为他要扛那个什么担子。
你
跟
我想到，我们也要跟小孩讲神的话。
对，
其实我们也在啊。
我们负连带责任。哎，就是说我们不是讲了那个话出去，我们就说我没有责任了，知道吗？其实我们是，这就是一个要紧的，这就是生命关系嘛，生命关系。所以当现在人很喜欢当先知，我就觉得后面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期待是什么？其实
我们也不能随便拿神的话来。
你如果我们说的时候，是我们真的去读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祷告上帝啊，你给我什么话可以安慰人、劝勉人？我们要祷告。那我们如果发现错，我们就悔改。但是如果我们跟人说某某人上帝给我感动你要怎样怎样，那你讲这个话你就要负责了。你有没有妄称神的名？神有没有真的给我们？所以这第三戒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冒犯神的一个戒命。所以第一戒为根基，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戒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里面很容易不经意就有偶像，知道吗？第三戒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嘴巴很容易就怎样得罪神，说出来，知道吗？说出来。所以呢这些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知道吗？因为嘴巴说出来的时候就显出人里面的意念来了。意念来了。好。这是第四戒呢，就是安息日。 他说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安息日呢，是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创造。那么所以我们要在当中纪念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纪念神的创造。第二个，安息日是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得安息，得安息，能够享受神创造的功，这是我上次提的嘛，安息是享受神创造的功。那么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去思想神的创造，然后在当中享受神的功，做成的功。那么更要紧的是，一个是盼望，因为将来有一个盼望，就是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上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后面还要工作六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安息，乃是在天上的，对不对？所以安息日呢，让我们有这一个有几个要去思想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我们去回想思念他。第二个，我们在当中去思想安息。第三个就是盼望。所以安息日基本上来讲，安息日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他们信仰生活当中实在分别出来的一天，信仰生活里面实在分别出来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去做，去思想，去做回想，去做思考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这一天叫圣日。圣是什么？分别出来。就这一天你要分别出来，你不可以再用其他当中取代这一天。这一天的时间是被分别的，知道吧？所以表示我们在生命的时间当中有一天要分别出来。所以有些人问说，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我们不守这种安息日，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分别时间给神，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知道吧？这段时间你要分别出来，什么时段你要分别出来给 归神，我们要分别，要有别于其他的日子。那安息日告诉我们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不能六日呢也不怎么样做，然后到第七天就今天不做不行，不行，你要在六日里面怎样把它努力做好，努力做好所以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个困难就是好像说我第七天不做不行，但是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努力在六天把它怎样做好。以前是农业社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农业社会，你要做什么农地上的事都要在什么六天做好。所以圣经先讲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有的工你在六天里面去做，第七天要把它分别出来要把它分别出来。那么第七天是什么？神赐福的日子。所以你愿意把它分别出来，你就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不守这个名的安息日，但是我们要在每一个礼拜里面分别出一些时间出来，你要自己思想，有些时间你要分别出来，什么工都不可做。好，那么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创造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我跟大家讲天上的敬拜 启示录第四章讲天上的敬拜，是敬拜做宝座的，我们就读第九节，就第九节开始。启示录第四章，圣经最后面，启示录这里讲到宝座前有四活物，对不对？还有24位长老。第九节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做宝座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什么？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天上的敬拜在讲什么？创造。所以创造不是上帝造成而已哦。前面讲你创造了万物，那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所以我们在万物的运行当中去认识上帝的旨意而发出什么赞美，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到一朵美丽的花，你可以欣赏它，你就要感谢上帝的什么创造。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敬拜啊，宝座前的敬拜都是为了创造，跟啊神创造之后万有的运行在敬拜。所以你说你今天看到晚霞很美丽，你可以赞美神，知道吗？因他的创造而什么赞美。你看到星空你觉得很震撼，你可以赞美神，知道吗？这样了解吧。
你刚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蟑螂或者老鼠，那我要怎么回答他？
你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他们不可爱了。
所以如果是因为罪弱的世界，
对、
所以他们才会变成
不可爱啊，
或者是可怕。
对啊，
罪的问题，
罪的问题啊！你看，将来新天新地，不是看到孩子可以跟蛇一起玩吗？那蛇可不可爱？
现在不可爱。
现在不可爱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啊。老虎、狮子现在怕不怕？
怕。
那将来呢？不怕，因为当我们得自由的荣耀，他们得释放了，对不对？所以它变成宠物了。但你我现在要讲蟑螂是宠物大概很难，大概难以想象，对不对？因为现在它的生活条件就是没有办法让它变成宠物啊，是不是？那我们是因为罪的缘故，知道吗？罪的缘故，所以我们都已经被辖制了。好，那么第五章讲什么？我只是在给大家多看一样。第五章，第五章呢，我又看第六节，我看见宝座四活物，还有羔羊站立，对不对？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们就开始颂赞宝座跟羔羊。颂赞什么？颂赞救恩，知道吧？救恩。所以到第十二节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血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个人来，使他们归于神。我只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不，出埃及记来。记得哦，我们基督徒的赞美神，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知道吧？一个是救赎，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敬拜是最后完成的敬拜，在启示录，就是当救恩成就完成了，新天新地来，又是新的敬拜。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安息日？第一个讲就为了创造，为了创造。然后到生命记会跟大家讲，因为救赎，因为救赎。今天可以先翻一下生命记五章十二节。第二次讲的时候，第二次讲的时候，那么呢，安息日的敬拜从创造 加上救赎。五章十二节，所以我们对安息日的认识也要能够去知道。我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讲一下。第十四节说，但第七日是当向神所得圣安息日，对不对？一切功德 不可做。第十五节，你也要纪念，看到没有？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把你领出来，所以纪念什么？
救赎。
也要纪念，原来只纪念创造，对不对？当旷野走完了，就要纪念什么？
救赎，
因为要进入迦南地了，知道吧？所以圣经呢，让我们看见，所以有些人现在安息日会就很可惜了，他们对这个真理就偏差了，知道吧？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因为我们除了创造，我们也纪念救赎，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才是真正的什么？安息。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在基督里，知道吗？这样了解吗？要不然我们就会回到安息日会，或者还有其他有一些人会以为说我们还要守什么安息日，但是不是这样。安息日你看到没有？我现在只是讲最明显，出埃及记讲要纪念神的创造，对不对？到生命记，你们知道生命记是要进迦南地的，对不对？所以生命记跟出埃及记差多久？四十年，就旷野的时间。所以你看要加一个救赎了，有没有？你们也要纪念，对不对？那基督徒呢，我们是现在就是守安息日，知道吧？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守什么？安息日。因为我们被创造，我们也真的被救赎，所以耶稣讲，那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来这里得什么？得安息。所以真正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安息，知道吧？所以我说要常常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到那个安息。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先讲到这里，下次才从安息日继续讲。好，所以安息记得哦，你看到美好的上帝的创造，美好的运行，都可以赞美神，知道吗？你的孩子很可爱，也可以赞美神，知道吗？因为神创造的，了解吗？为神所给你的一切感恩，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感谢神，因为你还可以吃得出来好吃东西，知道吗？都要感谢神，然后为救恩感谢神，自己软弱了，上帝赦免了，要感谢神，因为这是救赎，对不对？那么我们罪得赦免，要感谢神，上帝指出我们的错，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感谢神，因为这就是为救赎感谢神，为救赎感谢神，那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为一切都成就的来怎样感谢神，三个阶段，圣经讲这个真正的安息的三个阶段，我们都要去体会。好，所以今天先讲十诫，好，记得哦，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接下来就里面不要有偶像，再下来嘴巴要注意，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子民，那不会，不说我们不会错，但是我们总求主保险遮盖我们，赦免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真是能够显出我们里面的本相来。我们也知道你实在爱我们，你愿意我们不断地在你的慈爱当中，求你就保守我们，不断地光照我们，不断地在我们里面，鉴察我们，试炼我们，总叫我们在当中不断地将自己，从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实在是 乐意把恩典赏赐，愿意用慈爱待我们，就让我们能够长久在你自己的慈爱当中，在你的恩慈里面享受你所做为我们做成的一切的美好。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赐福众弟兄姐妹，我们总在你的话语中得着。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